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6年2月16日。今天也是中国农历的大年三十，虽然我们在美国西雅图比中国晚了一天，昨天中国大陆已经过了除夕夜，这个我不知道这个两位嘉宾有没有看这个春晚啊，但是我们因为晚十几个小时嘛，所以就今天我们还是在年三十，首先欢迎我们的常驻嘉宾，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亚光好。
小南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我们还有另外一位嘉宾，现在还没有上来，我们就先跟亚光开聊。年三十吃饺子了吗？
吃了饺子，还有吃饺子，还有这个年夜菜，对，就是还是还比较丰盛的。
挺好挺好，就是在家。
对对，在家里，对，家里人团聚在一起，对。
对，挺好挺好。我是正好有国内亲戚来，今天中午到，所以正好晚上就也没在家做，就出去就是餐馆那个也是算是吃个年夜饭吧。那个我在怀疑博洋是不是也是在吃年夜饭，然后喝高了，现在
有可能，
不排除。
要不要给他打个电话？
好啊，你要有空可以给他打个电话。我先跟听众朋友们先聊两句，就是今天呢是除了是中国农历的大年三十，其实严格说今年二月没有年三十。
对，
只有29。
好像说连续好几年都没有年三十。
说好几年都没有是吧？那我们但是中国人传统就是除夕之夜嘛，就说除夕之夜吧。
对。
那同时也是美国日历上这个美国的总统日，就是总统日是美国国会立法放在每年二月的第三个星期一。是为了最初是为了纪念华盛顿的生日，后来好像也和这个林肯总统的生日也有点关系，这个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网上查一下吧，这个看看总统日是怎么回事。至于我们的春节呢，当然是源远流长，不光在中国。中国大陆也包括整个东亚，受儒家文化影响比较大的很多地区和国家，包括是吧，港台地区，包括朝鲜半岛，包括甚至包括日本，还有越南，应该说这个新加坡，
对，
不少地方。
对，小南，我插一句，日本从那个明治维新以后呢，他就不过这个
是的
中国的这个春节了，他们就过这个农历的新年，是他们最大的日子，是这样的。
对，是的，这个中国的农历实际上是和农业紧密相关啊，就是
不用
和这个。现在说春节，那就是春耕播种，然后因为
那我给小南说说，我给小南说说。博洋说他那边冷，不让他进了，你那个就电台那边没让他进。
那可能要我来要跟电台说一下，对。
那你等一下，我们就是说一直在等你，他。
对对对。
博洋是等着人家放他进来，他没有放他进来，他一直在等着呢。
OK OK。 行，我来跟他说一下。
就是说春节这日子，我说，哎，进来了。
好的，博洋上来了。好，那个刚才我跟亚光开玩笑说，这个除夕之夜大家吃年夜饭，是不是你多喝了几杯？这个
哈哈哈哈哈！
没醒过来。
没有没有，准备明天，明天，
嗯，不
明
影
天，
响是吧？你酒量
对，
好，我知道你酒量好。
不行不行。
行，那个刚才跟亚光和听众朋友们介绍了，就是说今天不光是中国的除夕之夜，也是美国的总统日，就是讲到总统日是每年2月的第三个星期一。这个博洋，你今天晚上除夕之夜过得好吗？
啊，挺好，挺好，挺好，
嗯，也吃了年夜饭。
对，
吃
挺好，
饺子了吗？
吃了，吃了，
这个年夜三十或者除夕之夜吃饺子是，应该是中国北方的一个习俗。
对，对，对，
对，对，对。
我碰见过稍微南一点，长江以南，甚至在沿着长江沿线的都有，包括湖南的朋友都说，哎，我们是不吃饺子的。那我说你们吃什么？那我们做点菜做着是吧？
这个说起吃饺子是这样的，就是说，我老家是江苏啊，就长江边上五高县啊。我父亲他们老家，他们都说过春节就是说，八碟八碗的这种吃法啊。完了饺子只算是饺子，他们也吃，但是饺子是这八碟八碗当中的一份菜。结果我说，在1995年，我父亲跟我母亲结婚的时候，第一次到我姥爷家就过春节，那也是就是说新女婿刚上门嘛。结果我姥爷姥姥他们都是山东人，他们山东人过节春节的大年三十就吃一顿饺子。我爸这个奇怪说，哎，这怎么这个春节怎么就吃一个饺子就完了？这就他在观念当中就是说吃饺子是就几个菜多少菜当中的一个，你们怎么北方人怎么就只吃饺子？这个其实山东人是这样的，我发现说东北人全是这样，就是过大年三十就是吃饺子。但现在好，现在也吃饺子，也吃那个什么，也吃年夜饭，什么都吃，有的多了，就是这样的，这是这样的。但是这个南北方的差别还是很大的，还是。
对，因为这个冬天北方，特别是东北，是吧？包括山东半岛，其实都是相当冷的。就你也没有很多东西，也就没有了，蔬菜啊什么的，它跟南方不一样。这个你这个还有一些蔬菜，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七八十年代都是如此。是我们在南方上大学的时候，那物品非常丰富，菜市场是吧？各种各样，你哪怕冬天都有很多东西。到了北京一看就完蛋了，那个你哪怕中央机关大食堂，我有时候去，好家伙，圆白菜，圆白菜，一天到晚都是圆白菜，给我吃晕了，我天！这个菜冬天那储存大白菜，北京是吧？那个就是说。整个我觉得跟这个当时的这个物质供应情况是有一定的关系，就是说那包顿饺子吧，因为饺子毕竟你还得放点肉嘛，就那个时候吃顿肉不容易啊，就是还有各种各样的限制，是吧？有票啊，肉票，肉有肉票，蛋有蛋票，豆腐有豆腐票，所有一切东西都凭票供，
对，
所
大
以
年初
有
一，
些习惯慢慢就是受这个。受经济状况的这个或者自然环境的限制，现在当然因为有大棚菜，有温室，是很多东西你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所以各地也都是十个菜八个菜，反正你过节嘛就多做点饺子，就跟亚光你父亲老家这个南通一样，那个好，那说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嘛。
对，我说一个，就说
你说，
在北方吃饺子，好像还要起，就是大年初一一大早就吃饺子。今天 今天因为休息嘛，我在这休息，哎，我有一个朋友在北京四点多钟就给我发那个什么拜年啊，哎，我一看你们北京四点钟你怎么就起来了？他说这习俗还得坚持啊，就是大年初一早上起来就包饺子吃饺子。
嗯，
还有这种，
我好像对，好像北方听了不光是北京，我昨天也听到有人说啊，今天晚上年夜饭我们要吃饺子，然后明天上午还要吃一顿。哎，我说你怎么吃两顿饺子？他说这个就是这个习俗。
嗯，
所以这个各个庄有各个庄的习俗吧。但是接着我们刚才的话说，就是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党的英明领导下吧，就是。中国人民的水平不断提高啊，就是渐渐的，就是不光吃饺子了，还有就七碟八菜的那个。好，我们言归正传啊，就是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呢，这个科学技术也在突飞猛进。昨天这个我不知道两位嘉宾有没有看中央电视台的这个春晚，
我就看了一下 YouTube 吧。嗯
啊，你看 YouTube， 对
对，
我是看了，我也是在 YouTube 上看，但是基本上是同步，就是我看了一下国内时间八九点钟 YouTube 上已经有了，那反正看了一会儿我就不行了，就睡觉了。但是博洋你说的他那个机器人，我还确实看到了，而且我确实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他的。嗯，不是一两个，是一大波，大概一个小团队，我觉得能有十个，十几个可能，或者最长最起码有八个。
对。
然后动作整齐划一，而且这个跟人之间的这种编排啊什么的，就是说和一年前两年前又有，可以说又有进步。我晚上吃饭的时候在跟那个亲戚说，我说这个他们没看，我就跟他们讲，他们说哎呀，他说有的是人操控的，我说人操控同时十几个人操控的这么整齐，我说不太像，我觉得就像一个 program 就设好了，大家都是这个点，同一个软件放进去，所以它这么整齐，大家都是同时一开都开，然后这个前滚翻后滚翻，然后什么时候踢腿什么时候出拳，整齐划一。哑光没看。
我大概瞄了一眼，就是他这个我没有想没有认真看这节目，对，还没来得及看，我今天有点事儿没来得及看这个节目。
对。
但小南就说机器人这个是这样的，机器人现在发展的水平做到机器人整齐的跳舞做个动作什么，这个都不是技术上都没什么太多难点。这个机器人将来肯定是发展的是一个新科技的，这个肯定是一个发展的一个重点了，所以机器人最后能走到什么程度，这个我们不好讲。现在我觉得还是机器人这个行业在发展的初期阶段嘛，所以它只能是机器做一些动作。
是。
真正这个机器人当然以后呢可能会做很多工作，可以做现在很多现在我们人在家里做的工作可能它都会做。
嗯、家务工作。
家务工作，对。但是呢同时呢这个机器人发展呢也跟 AI 这个行业的发展也是一样面临这种危险。比方说机器人到你家里做家务，机器人如果像小南家刚才讲的，机器人一定受一种控制。是受你主人控制呢，还是受上网络的骇客的控制，这都很难讲。所以这个机器人呢，就是任何事情发展都是有好有不好的东西，有一定的风险。但是呢我觉得总体来说人类科技往前走，总是这个方向是正确的啊。我只是感觉现在就是从这些科技情况来讲呢，就是说现在春节晚会上能那些机器人表演的那个水平是已经不是一个什么特别先进的，就是特别难达到的一个地方，应该是已经都达到，做得挺好，做得挺好，对。
嗯。博洋有什么？
对，就像你们俩刚才说那个，就是说，比如说去年那个表演。
嗯，
今年比那就是去年就好像是一个正在学走路的小孩似的，今年就能够看到翻跟头又在跳舞啊，就是说确实是有很大的进步，但是就是说这个东西能不能就是说就这种表演跟实用结合起来，就是说我看就是说人家说就是说 比较杂乱的那个工厂啊，或者家庭的那种比较细节的那种工作，就是这还是两个数量级的，就是说，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任重道远，还是说任重道远，而且就是说，就是我也看了嘛，就是说那个中国和美国的这个两边的比较，就前一段时间在那个拉斯维加斯那叫每年的那电子那什么。那个展也有那个波士顿的那个 Dynamics 吧，就他那个公司
CES 吧，那叫 CES
啊，对对对，他那个机器人也能看到。我看说这次可能是他从机器人的角度来说，可能是一个突破，就是他那个转身能转到说56度，好像是怎么着，就是说这个就是这个机器人，就是说不用转身，他只是上半身这么一转，他就能够做一些动作，就是说好像。就是我看有那个视频嘛，就是说把前面的哎就转到后边去了，安装啊什么的。所以说这个机器人就是说今后的这个发展还是非常大的。但是就说具体到中国它也有机器人，它也受到它的比如说就是说那个就是说像刚才亚光也提到，就是 AI 这方面的，就是什么算力啊，就是说就这些东西，我觉得中国可能芯片啊这些方面还是。相对来说落后于美国，现在就是说跳跳舞可能这个武打一下这可能还行，但是真正的到实用阶段，我觉得还是确实是还是可能有比较长远的距离要走。
这个机器人的发展呢，和这个无人飞机一样，其实是一个想起来是一个相当有意思相当可怕的事情。你看现在这个俄乌战争当中大量的使用无人机在打，对吧？军用真正的军用飞机，什么轰炸机都很少出动了，就是现在无人机在炸，到哪去都是无人机过去了。设想一下，将来某一天在打仗的地面部队没有人了，全是机器人给你打，啊，机器人这个扛着冲锋枪过去，冲过去了，然后呢，这个机器人去这个攀登这个什么登楼上去了，啊，去攻占据点去了。这个事情想想就相当可怕，但是我觉得好像也并不很遥远。乌俄战争之前，大概你说啊，现在我们可以用无人机开始轰炸，无人机定点把这个地面上的士兵干掉，把坦克干掉。这个在乌俄战争之前，2022年之前，大概很多人讲，哦，你这还是大概还是相当遥远的事情。可是乌俄战争这几年都做到了，也做得相当好。你现在你看现在这个乌俄战争前线就是无人机来来回回在战。所以呢，想一想，可能未来某一天再有战争的时候，就是机器人在打，机器人和机器人在打，啊，机器人跟那个无人机打，完了机器人跟机器人打，完机器人去跟真的人打，这个想起来，还是有很有点那什么，挺恐怖的，就是这个技术发展的相当可以。
对，我看最近有一个报道嘛，就是说那个北约和乌克兰举行了一个在爱沙尼亚吧，好像举行了一个军演，就是说乌克兰有一个10个人的无人机小分队。就是他们就跟北约就是模拟战，最后就是打残了17辆这个北约的坦克，就是说那个跟北约真的一个震撼，就是说这个确实是，就是最近的形势跟2年前、3年前那真是不一样了，就是俄乌战场，就这个无人机啊，就刚才你说叫小亚光说的，包括我看他也有机器人，他那机器人就装备了武器，然后在前面冲锋，就是那个也是跟那个俄罗斯的人在打。所以这个确实改变了这个现代战争的这个方向了。
对，就是感觉科幻电影中间的一些场景正在逐渐的变成现实，是吧？就是你们二位说这个机器人在前面冲锋陷阵扛着枪什么的，这不跟星球大战里面很多都不都是这样的，是吧？
对，
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确实就是时间问题了，只是将来就是亚光提到那个，就是说谁来控制这些机器人，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如果这个技术落到了坏人的手里，那就是人类确实会面临相当大的挑战。包括我们和平时期想要，比如说雇个机器人来家里面做家务，打扫卫生、做饭、烧菜，那控制这个机器人的人。会不会利用这个机会是吧做点什么事儿，那我觉得这些可能是将来可以想办法再解决吧，比如说就像我们现在用电脑一样，那电脑会不会被别人控制呢， 然后人家通过是吧，侵入你的电脑，把你的信息全都掌握了，也是有可能的。这个机器人以后，我觉得一个是雇，一个就是说大家买一个以后，这个国会要立法，就是说你这个消费者买了机器人后，他自己有权，他这个 register login 以后，他自己把这个 password 的所有东西指令，他自己要有权能够改，然后这个机器人就完全在他的控制之下，而不是任何 remote control， 你就不能再 control， 就是通过一系列的立法来约束这些事情。这个包括无人机也一样，无人机我听到这么一个说法，从国内的朋友跟我说的，说在委内瑞拉这个马杜罗被美国抓捕之后，说中国大陆已经禁止所有无人机的飞行，甭管多低。以前有一些做航拍啊，有一些比如小范围就在自己家门口玩一玩还可以，说现在完全都不让，因为就担心有什么其他的结果，是吧？比如说侦查到军委第一副主席的去向啊，这个因为你隔着墙看不见嘛，但是你变成一个鸟一样从高空看，你就会看见，可能你这个地平线这个角度看不见的很多东西。好，我们到了广告时间了，我们听段广告然后再回来。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6年2月16号，今天是中国的农历除夕之夜，那明天就是马年的第一天。这个刚才我们和两位嘉宾提到了这个，就是说讲到机器人的发展，讲到科技的发展，从中国的这个春晚上机器人的表现聊开来的。我也正好顺便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和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讲到就是说中国现在好像听说是不让这个叫什么无人机升空了，哪怕是民间摄影啊这些都不让弄了，现在还没有去核实这个消息啊。但是据说是在这个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被美国抓捕以后下的这个禁令。那刚才我也提到说，这个确实无人机能干很多事，包括侦查军委前第一副主席张又侠的下落。所以这引出这个话题，也就是想跟两位嘉宾探讨一下。现在网上众说纷纭啊，海外的这个网上，就是有的说躲在西北的什么或者是什么什么这个核武器发射基地里面，地下室里面根本谁也进不去，抓不到的。有的说是被送到深圳软禁疗养室，就是还有的说人已经死了。在这个抓捕的时候，在中央党校抓捕的时候发生了枪战，警卫全部被击毙，然后张友侠和刘总长也都受了重伤， 抢救不过来也走了。两位嘉宾海里面认不认识人，有什么内部消息吗？给我们西雅图和这个全球的华人观众透露一下。
海里认识，他
跟海里不认识啊？认识是吗？
对，没有人海里没有人认识，都是听同事，不管是美国的、海外的，还是中国国内，全是听同事说法，全是听同事说法。简单有一个说法，你刚才那几个说法已经把海外的听床师的说法基本都概括进来。
哦，
我认为全都听床师，没一个人在海里有人，全是听床师听出来的。
是吧？对。博洋有一些内部的消息。
没有没有。
那你们觉得张月霞到底是死是活呢？这个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主管军委实际工作差不多有十年吧，这个人到底去哪儿了？他这个下落不明，而且特别奇怪的是，就是像一般以前抓了一个什么部队的官衔比较高的，那么部队各个军区啊，各军兵种啊，总参、总政、总后啊，是吧？大家都要表个态嘛，就是支持党中央的行动，这个坚决拥护中央军委的决定，是吧？坚决要和这个谁谁谁划清界限，是吧？好像现在看不到人表现，哎，这个也是非常蹊跷的一件事。是，难道这些军头都在等着，就是说？你的确实啊，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这个真的你抓了吗？还是说没抓？我别今天表了态，明天他在那边翻一个大浪，好家伙，那我这个态不是把我自己前程给送了？有这种可能？为啥大家不表态呢？亚光，
这个党中央没有要求他们表态，要求表态一定会表态，
没有要求是吧？
这很简单，就只有这一个原因，只有一个方法解释，党中央中央没有要求他们表态。
嗯，中央为什么不要求他们表态吗？中央不是希望在这个关键的重大的时刻，不是应该全国这个全军上下表现出紧密团结在这个党中央周围的这么一个景象吗？你这样子给让大家，
他这个可能就是说他现在的还是说是就是接受审查调查呢，他是这种状态，所以可能就是说这些人还在等、还在等最后的结论吧，就说这件事情还是要通过人大的程序，比如说来最后把他的政治生涯做个总结，可能这些还是在等等这个，也有可能。
政治生涯不是官方消息已经给他判了死刑了吗？
对，
严重妨碍践踏军委主席负责制，这个还得了？这是敌我矛盾的，是不是？
那个，
毕竟还是得走一下程序，就是说，可能是，
程序走程序没关系，不妨碍。
其实《解放军报》已经发表过社论和文章，就是批判张子霞，就刚才罪行就是小南你刚才说的。严重践踏军委主席负责制，就是这个这个罪名说得很清楚。为什么这次没有像以前那样的各大战区负责人各大军兵总的负责人都出来表态？我觉得这种做法就是各大军方的各主要负责人出来表态，支持对某表示支持中央对某一个军队的一个高级干部的处理。这种方法呢，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文革时候用的比较多。从这新时期习主席上台以后呢，不用这种方法。你像这个谁呀、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下台后，也没有见到人人表态，就是大家就社论批斗就完了。在前面这个军委委员苗华，还有军委另一位副主席何卫东下台的时候，也没有表态，就是《解放军报》发表文章就完了。所以呢，我就说层层表态支持党中央对某一些这个犯了错误的干部这个处理的正确决定，这种做法是文革的做法，不是新时代的做法。这是我的解释，我的观察，我的解释。 就略不兴奋。
有道理，
是吧？
但是文革以后就没有这种方案，你从郭伯雄也没有这种办，徐才厚也没有办，也没这种办，河北东也没这种办，难道到了张玉霞和刘振利就？
徐才厚没有吗？
没有啊，我不记得有。
我怎么记忆中好像当时是全军上下对他是有一个批判，不过这个确实中南海里面的事我们
说不清楚，
人在海外的人确实看了各种消息也是看得眼花缭乱，具体怎么样将来历史真相大白的时候是吧，历史自有评说了，只是现在觉得哎呀看着云山雾罩的看不懂这个。那我们就再转移一下话题，就是在意大利举行的冬奥会啊，我不知道两位关注了没有，这个好像是今天吧，这个代表中国出战的这个美国运动员谷爱凌，这个现在也不能说他是美国运动了，因为他可能也觉得他是中国运动员，拿了一枚银牌是吧？
对，今天是。
那么另外一位这个也是华人女孩叫阿丽萨刘，英文名中文名字叫刘美贤嘛，曾经也是拿过全美的这个滑冰的冠军，那这次也是参加了冬奥会。我看美国的媒体对这个评论比较多，就是说谷爱凌和刘美贤这个，就是说美国媒体觉得这个哎谷爱凌这个怎么去代表中国了，那么就说刘美贤很好啊，所以在美国媒体的眼里呢，刘美贤呢是一个更爱国的人，但是哎到大洋彼岸呢，可能在中国媒体和这民众的眼睛里，可能谷爱凌就是一个更爱国的人，因为他是吧，是代表中国队去参战。所以不知道两位有什么看法观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欧阳，你比较爱好体育活动，
欧阳
没有，我觉得首先第一点，我觉得这个这个叫什么来着，他叫刘美贤是吧，
刘美贤，
阿丽莎刘，我觉得这小姑娘就是更单纯一些，她就是说那什么点，就是在美国长大的这么一个孩子，就是说我就应该就是说像就是去大部分美国小孩一样上学，练一些体育项目，哎如果成了，那我自然而然我就代表我的这个国家，这个是很正常的，我觉得他这非常非常淳朴的这么一个应该做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谷爱凌可能他也是在湾区长大，他们俩还有一个视频嘛，他们俩小的时候在华人的那春节晚会上，他们俩还都参加嘛，都是还那个还唱歌，我记得挺好玩的，一个大一点，一个小一点。但是呢，就是说，我觉得谷爱凌更多的就是商业，就是说，当然了，这可能我说吧，就是说，可能也是不是跟他母亲也有关系，就是说，他更多的是为了商业利益，就是说有些投机，就是说那个名誉啊。你在
国家，我打断一下，就是说谷爱凌她年龄她比刘美贤要大好几岁了，她应该是更成熟了，刘美贤才
十九二十，她是22还是23呢？对，就是那个谁，那个谷爱凌，他们俩差3-4岁吧，就是说，对，但是这就像刚才你说的，就说他更成熟一些，但是这也就是说，这跟两个家庭
想法更复杂一些，是吧？
更复杂一些，或者跟家庭也有关，
家庭背景也有关系。
对，他谷爱凌，他母亲就是原来他也是在也做过投行那方面的工作，他就是商业呀或者利益呀，就这种机会呀，他可能看得更 多一些，就是那在中国要当个体育明星，那比美国好像更商业啊，利益名誉啊更多。在美国你就是你就是多多少少就是个人的事情，所以说可能是我觉得谷爱凌可能受母亲影响可能多一些。完了这个谁这个阿丽莎刘呢，但是确实是就是一个在这儿长大的这么一美国小孩，我觉得这虽然两人都是华裔家庭吧，父母都是混血的华裔家庭，但是你能看出我觉得家庭还是对这两个孩子有很大影响。
亚光有什么要说的？
我觉得好像跟这两个孩子他们所作所为好像不是完全由他们自己做的决定，好像更多是由父母来替他们做决定。就我是这个不完全的情况了解啊，就是说这个尤其网上传说就是谷爱凌的母亲替谷爱凌做了很多事，做了很多决定，让谷爱凌代表中国队参赛北京冬奥会的时候，还有这次这意大利冬奥会都是他母亲的这个决定啊，还是这么说，到底怎么说我们不是很清楚，对，反正就是这么做啊，做就做呗，反正你这事情他们有这种选择，他选择了替中国队效力，当然很多美国人可能不高兴，但是他有他自己的考虑，他就做去呗，其实也没什么大了不起。我是觉得这个事儿，中国政府肯定是出了很多钱，据说是出几百万美元的给他这个训练费，训练就是给他做这个项目上给他补这个钱，让他就是参加各种各样的那种训练的那种东西呢，是在美国他不可能做到的，或者在美国做到要花自己要花很多钱。那刚才讲的刘美贤，他的父亲就花了很多钱。刘美贤他父亲，我看
对
采访的视频，我看他讲，他说他的钱就花在女儿身上，就花在女儿这个练习训练这上面。所以这个事情呢，好像就是不简简单单的就是一个什么爱国不爱国，什么挣钱这个事情，好像不完全是这么事情啊。钱当然肯定很重要了，就是说谷爱凌，你说他就是到中国就是为了捞钱，也未必，也许他到中国是为了省钱。因为你在美国训练就要自己要花很多钱，这个刘美贤就是他父亲在美国训练刘美贤的时候，他父亲掏了很多钱，跑来跑去换各种教练，参加各种活动，这掏很多钱。那谷爱凌可能这些训练奥运准备时间的那些钱呢，就是由中国政府填出，所以我想可能还有这一层考虑吧，不完全是就是说就是为了挣钱这么简简单单这么说吧。我觉得就是其实他们个人选择也无可厚非吧，肯定有人对谷爱凌这种做法肯定有很多人不高兴，也有很多人很高兴，就是这样的。
正好说到冬奥会，好像现在中国还没在金牌上还没有零的突破，我们现在是写的这个三枚银牌两枚铜牌是吧，
这三枚银牌当中两枚是谷爱凌拿的是吧，本来是五枚是吧，
好像是，对，
对，所以也是立下汗马功劳了。
对，刚才亚光说就是中国就是给他投资了不少钱，我看好像这说的就是很多，就是上千万美元，
我讲是美元，
说上亿，
上亿美元，
上亿可能是人民币，
有这么多，有这么上亿美元呢、还是上亿人民币，
上亿人民币，那就是对
对，而且在中国就是说就是把这些东西往往就是上升到什么爱国高度啊什么的，就是那海外华人怎么怎么着，我觉得这也是他也是为了宣传，所以他也是为什么这么投资在谷爱凌身上，就是说而且像比如说像双重国籍问题，就是说那中国是明确规定嘛，就是说你只能有一个国的国籍嘛，但是就是在谷爱凌这上面就可以肯定的，谷爱凌就根本没有退出美国国籍，就是双重国籍，所以呢在中国这方面也是为他网开一面，实际上就是为了拿金牌，为了争荣誉，反正这双方互相都互相就是说都互相那什么吧，互相有利吧。
对，我觉得就是中国的有些宣传呢因为有点政治化，就是像亚光说的，可能小孩或者家里面考虑有一些其他的考虑，比如说是吧，这个在国内训练好还是在哪儿训练好，但是就是你现在这么说就是让其实让谷家也挺为难了，但是 当然了，我们现在又到广告时间，我们听一段广告再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好的，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6年2月16日，是中国这个农历的大年除夕。那明天就是龙年的不是这个马年的第一年了，第一天了。所以首先我们也是要这个在这里祝各位听众朋友们啊春节快乐，这个在马年万事如意。刚才讲到就是说谷爱凌和这个刘美贤两家的情况，我刚才没讲完我的一个观点，就是我觉得这个有点把这个事儿政治化，政治化其实对两个小女孩都不好啊。有一些网民呢当然就在这个讲这个谷爱凌说的一些话，说的很会说话，说这个小孩很会说话，说我在中国就是中国人，在美国就是美国人，就是那确实这个你也让小孩也很难说，你怎么因为你老盯着他问你到底是美国人中国人，那怎么办呢？这个有些事儿确实有一些可能家里面有些实际的考虑，那也可能比较这个怎么说呢，出于各种利益啊，或者是哪便宜哪贵哪训练更好啊，哪怎么样可以，或者这个从孩子发展的角度啊，这个都很难说了。
就是说我想多少年过去以后，历史上会记得说谷爱凌得到北京冬奥运会的一个金牌，什么什么金牌，得到了意大利什么2020年的冬奥会的一个银牌。对于这个刘美贤来说，刘美贤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得了一个什么什么项目的银牌，在2026年意大利的冬奥会上得到一个什么金牌，一枚两枚金牌，大概最后留下这个记录，我觉得这就比较好了。
嗯。
就是这样的。其实这个我觉得外界啊对这个谷爱凌的这些动机呢又做了过多的解释。中国的小粉红就认为这是爱国的行为，这个美国这边现在媒体，英文媒体以前，英文字媒体以前没有关注谷爱凌的事，现在开始关注了，大家都是一面倒的负面消息。其实我就觉得可能就是说很多很有可能就是一个经济上的原因，不是政治上，经济上不是为了捞钱，是一个训练怎么样能够训练的更有效果训练成本更少，而且训练效果更好，那更容易能拿到冠军。我觉得这个可能考虑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之内啊，不完全说就是说什么代表中国人争光啊，不是，他们这运动员我相信他们可能比较单纯，我认为谷爱凌，我相信谷爱凌，甚至相信他母亲都想的比较单纯，更多从那方面去考虑。
对，
但是外界就不这么认为了。
还有对我补充一下亚光说的，还有一个就是说，谷爱凌其实当时在美国，他并不是最顶尖的运动员，就是说他能不能代表美国去参加奥运会，这就是2002年的时候也是个问题，所以呢，但是呢，冰雪项目在中国是个比较弱的这么一个项目，他那个顶级的训练出来的水平，在中国那就是 就是拔尖儿的，所以呢，他很有可能就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这也可能是一个因素。对，嗯
嗯，就像有人去西藏参加高考的感觉是吧？
对，
有点这意思，对，
类似的意思吧，就是说，在美国也可能不一定第一能不能入选，第二入选以后强手如云，这个会不会是吧受到这个被别人压一头？那么去国内受到很大的重视，就是。因为我不了解这个冰雪项目，这个因为你说冰雪项目是在国内比较弱势嘛，我记得好像前两年也是在这个好像什么滑冰速滑什么也拿到不了，
对，就
但是滑雪
滑滑哎对滑冰什么的这些方面还行，但是滑雪的那个更就是更投资要大一些，就是中国在这方面确实差一些，雪场各方面什么的那个都差一些，嗯
嗯。是是是，好，这个我们不管他们这个是代表哪一国啊，都是祝两位华人运动员这个取得好成绩，然后有很好的发展。马年到了，我不知道两位对马年有什么期待。就是我为什么提这个问题，因为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报道，就是说有一位挺有名的这个一个预言家，他说2026年他期待有一位重要的这个就说白了他就是他说期待他觉得普京要在2026年可能要结束他的一生，就是说，那你预测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可能会在今年要死掉，有什么根据啊？这个，那我就在想，哎，我们有什么期待没有？我们是比如说期待比较大的期待，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怎么样？比如说2026年会不会降两次息啊？嗯，至少我是有这个期待，就希望他降两次息，因为确实至少华盛顿州的经济是不太好，是吧？这个刚刚发布的新数据就是华州在一月份裁员20000多，而且都是比较高收入的，就是专业技术人员，就亚马逊啊T-Mobile 啊，可能微软好像裁了一些。
对，那我接着你的话题说哈。
嗯，你说。
咱们前一段时间怎么聊过这东西？我觉得就是说，说实在话，我对川普政府上台这一年来，他在国内经济上他所采取的措施，他所取得的成效，我感觉很失望。怎么说呢？就是说。首先他当然他的有些想法是对的，比方说希望降息，这个是对的，尤其是更早一点降息是对的，更早一点降息，那么现在就是说如果通货膨胀上来的话，可以还有机会再就是再加点息，但是我现在有种感觉啊，这个经济形势呢不是由政治家能控制得了，也更不是由经济学家他们解释那样，经济学家他们那些胡乱解释更是胡扯，不管是中国的经济学家还是美国经济学家都是在乱解释，我觉得这个市场经济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经济学家说的很多情况下说的不清楚，不知道怎么做，这个政客也不知道怎么做，那我们天天在这个上海里游泳的人也都不知道怎么样，这就是在看情况，这就在看情况。我感觉现在情况是进入了一个用英文讲叫 uncharted territory， 就什么意思呢？没有地图的这么一个领域，因为 AI 影响太大了。因为这个形势，就是说这个经济，美国经济形势2026年我很不看好，我挺悲观的啊，这么讲。再加上世界各国其他国家的形势，你比方说日本高市早苗这次获得这么高的压倒性的这个支持，全美国国民日本国民压倒性的支持，高市早苗之所以得了这么多票，是因为日本民众希望他能带来变化，希望他能带领日本走出30年的这个经济滞胀期， 但是你问我高树扫描就有办法把日本经济整个拉拔起来，能像80年代末日本经济那样呢？我非常表示怀疑。你高树扫描说的再好，说我有这个政策有那个政策，我减税什么什么政策，你这些政策到现实当中现在由你掌管，你施政了，你掌权了，按照你办法做，能不能让日本的经济起死回生，就整个就从这个滞胀当中起来？你问他有把握吗？我觉得他也没有把握。你问谁有把握？谁也没把握。那咱再说中国经济，中国经济现在进入这一条更是没有死路，是没有答案。你说该怎么办？不知道，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你上张三说的这个方法，李四说的方法，可能照你方法做都不行，都没戏。这个所以现在欧洲更不要讲了，欧洲经济是一塌糊涂，德国人法国人都一塌糊涂，加拿大现在也都很惨，都很慢。就是整个2026年，小南回答你的问题，很抱歉，我对2026年真的不太抱什么希望。我觉得2026年做的就是紧紧抓住手里的现金，现金为王，活下去，熬过2026年，这是恐怕是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要做这个准备。我就先说这么多。
好，谢谢亚光。那实际上你还是对2020年有所期待，你的期待就是说我期待2020年的经济不怎么样，是吧？至少经济方面你觉得不怎么样。
我不觉得，你看特朗普一年来他做的事情什么增加关税，他在经济上国内经济上他也使些劲儿。现在目前为止今年2026年1月2月份我没看到有什么新的经济政策出台，他就在这耗着。他现在是精力放在就是说他现在主要精力放在就是说海外委内瑞拉、伊朗、以色列这些地方去了。所以在国内政治国内经济，你说他能有什么更好的高招？他手下那些团队有什么更好的高招？贝森特能有什么好招？我也表示怀疑。就是新的联准会主席上台了，哇，是上去了，他有什么好的能够让经济瞬间就起死回生，就往上走，然后失业率就大大降下来，人们都有工作更多了。我觉得2026年我看不到这希望。就像南你说的2026年如果联储会能降两次利息，降两次三次利息，那就很好了，我们就很高兴了。我只能这
样。对，你刚才提到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这个 AI 对很多行业的冲击，包括过去西雅图这么几十年啊，就是从我们到下图90年代初开始，在历次美国的全国性经济衰退中，西雅图总是滞后半年到一年，就是全国经济已经衰退，失业率已经开始上升，
对，
西雅图经济仍然非常强劲，
嗯，
然后大概过半年一年它才开始出现这些全国性的症状，而且比一般来说它低于美国的这个平均水平，就是它的科技力量在起作用。那今年恰恰相反，它走在全美国的前面，就是美国其他很多州裁员没有那么严重，恰恰西雅图裁员很严重，我觉得也是跟它的科技受到了 AI 的冲击有极大关系。因为你写码农很多就不行了，是吧？ Programming AI 就写了，我只要见到微软的、亚马逊的、谷歌的、Facebook 的朋友，我都会问你们怎么样 ？AI 在帮干什么呀？哎呀，说他们写的比我们好啊！真的，孩子们不要去学电脑了，不要学这个 CS。那这个是首当其冲。那不好意思啊，这个博洋我就抢了一些话。
没有。
我想问问你怎么想？
不，你们俩说的就说你问我马年有什么期望吗？其实我也想说一句，就是 AI， 你们俩都提到了，说的非常好。就说尤其像刚才你们都提到西雅图这个，就说今年以来，就说那个，就说那 year today， 就说今年以来，就是 Big Seven， 就是七个大公司股票跌幅第一最大的就是微软，第二就是亚马逊，也就是说这两个被这个就是这个，实际就是被这 AI。给那个 hit 了，就是说，所以说这为什么西雅图像刚才你们说的，就是西雅图受影响，可能还真是挺大的。我觉得刚才亚光说的也非常非常好，就是说正好就是亚光说那些，实际就是瑞达里奥 他最近刚发表的一篇文章，他也认为这世界经济就是说要有一个大的一个就是经济方面有个大的问题，确实是。具体到就是说，小南你说的这个2026年就马年的这个，我有什么期望？我就是一个就是说世界杯六月到七月在咱们西雅图吧，咱们西雅图是个赛场嘛，就是争取能够，当然拿不着票，但是呢，争取要能。就是说看电视上看几场也不错，也不错。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我
你要打断一下，博洋，你说拿不着票是因为票已经订完了吗？
他都是必须得抽，就是你得有他的一个那个网站，你得去他的网站去抽签去，你才能拿到票。
那就是说你去参加抽签还是有可能被抽中，是吧？
哎，对，有可能，我登记了，对。但是就是说这个都就比较难了，就是说
对对对，
因为它是全世界人都买票，这个比较难一些。完了还有一个就是回到刚才说那 AI， 我是觉得就是说我这两天看一篇文章，就是说那篇文章非常好，好像就是中文英文都挺轰动的，就说这 AI 对人类影响非常大，就是说不仅你不要让它只是帮你写文章啊改文章啊或者什么，你得让它真帮你做事情，就说你要用，就是说不要用它免费的版本，要真正买他的那个最新的版本，然后对，然后比如说你就拿他当成一个人似的，就是说就跟他你征求他的意见，让他帮你总结帮你出主意，就说这个非常大，说你一个人的工作可能就是以前比如说十几个人的工作你都能够做下来，我觉得就说希望能够好好把这个 AI 今年用一下，这么着。
谢谢博洋。
小南，我补充你刚才说的话，你刚才补充的点非常对，就是西雅图历来经济美国经济衰退的时候它都是晚，它都是比较晚，然后它比较早一点起来，而且在以往的时候美国经济衰退的时候西雅图人都是比较细心的，认为早晚我们会起来，我们这个高科技的支持早晚会起来，这次我觉得很多人西雅图的人大概没有这种信心没这么强了这个事情很难讲，现在这个一个是经济，美国的经济呢，我是认为是进入了一个周期性的一个经济不好的这个阶段。中国的经济呢是结构性的问题，它不是周期性的问题。中国人呢，他们国内经济学家老说这我们是周期性的问题，全世界不好，我也不好。No， 你是结构性的问题，你是别在这乱讲，你更没解。他中国的经济学家呢讲的那些网红说全是胡说八道，没有任何办法啊。我觉得中国政府，你看他现在施政也没有办法，经济也没有办法。高树党苗再说日本，我看高树党苗我就非常的。希望能看到高手没有什么好办法，这好办法呢也许对美国还能有点刺激，美国有点影响，欧洲我是一点希望没有，欧洲法国德国英国都算了吧，加拿大那都算了，那国家都别提，不值一提，那些跟都跟不上的美国，这是现在我是感觉挺失望的，没什么办法，不是他们不努力，我觉得他们也没办法，我不是他们不努力，不是川普这个团队不努力，他们还在努力，但是好像效果没什么效果，不怎么太好。
对，我可能也可能这个关税战打来打去的，我觉得可能对经济还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实际上就是很多国家他就不敢来做生意了，或者说就是怎么说，就是可能这个影响比较深远吧。anyway 我们的时间到了，感谢两位嘉宾。